我们这次从14节开始哈，怎么你觉得？哎，怎么倒过来了？是没错，因为我上个礼拜稍微调一下次序了，讲到跟从主耶稣的代价所以呢就稍微秩序有一些对调对调就把相关的经文凑在一起讲了哈。然后今天又回到原来那个跳过去的地方，跳过去的地方，那这里面提到的是神迹奇事了。所以8章14节到17节主耶稣行了医治西门岳母的神迹然后完毕之后呢，就主耶稣平静风浪，主耶稣。在格拉森那地方呢，就赶了一个乌鬼然后到第9章呼召马太然后在接下来呼召完马太之后，又是医治12年血漏病的女人，都是我们福音专题里面提到的对，所以我们今天进度会很快。因为我不想重复好，那我们就从主耶稣，他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这个故事稍微看一下。其实我们福音专里有这一课只有这一课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吧。那我们先来看14节到17节，马太福音8章14节到17节那谁来帮我们读啊？马太福音8章14节到17节，谢谢。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鼠都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阿门。
阿门，好，谢谢魏姐妹。福音专题有这个故事所以我也不多讲，那只是稍微提一下。14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我想主耶稣不太可能说，西门啊，我今天住你家好不好？不太可能是这样，主耶稣主动想要去人家家里。探访可以，不是去人家家里做客啊、吃饭啊，不是。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对，西门彼得他跟随了主耶稣传道嘛，到第8章了对，跟随主耶稣传道，然后他把主耶稣带回自己家里干嘛？家人也需要信耶稣家人也需要信耶稣所以信耶稣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啊，我得救了啊，我罪得赦免了，带回自己家里去，把耶稣带回你自己家里去因为你家人也需要见到耶稣，家人也需要遇到耶稣，对，传福音给自己家人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去彼得家里过的话，就不会有这一场，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然后耶稣医治他了。对，带回家里很重要的啊，我们弟兄姐妹们，对，你自己信耶稣，你家人还没信，对，把耶稣带回你自己家里啊，怎么带？带你信主的，你把他带回家里，你把他带回家里，把信耶稣的信息传给自己的家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容易传你找同工嘛，带回你自己家里，把耶稣带回家里，对，你的家人对你，对啊， 不见得客客气气的，马上有话直说，家人嘛。所以有时候传起来反而，人家不想听也就不听了，对。可是如果你把客人带回家里，你带你信耶稣的，把这些客人带回家里，他们会客客气气的。那客客气气的时候，对，你至少要给人家面子嘛，人家进门来啊，那无形当中就多了机会让他们客客气气听啊，对，把耶稣带回家里哈。对，这是福音专题里面有可能没有提到的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哎，耶稣到了西门彼得家里，就看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所以我们知道，西门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已经是在婚姻里面了啊。所以保罗也有提到，像他的传道不像基法。带着自己家人传道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彼得其实他蛮重视他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哈，即使他出来传道，他也带着自己家人，对，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啊，你说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最该第一手传的就是你自己家人，那自然而然。你重生得救了，你经历了主耶稣的救赎了，你知道天堂的地狱是真实的。那你真信耶稣，你肯定，自然而然就想要，你就想到你自己家人还没有信，那没有信以后怎么办？就是最亲近的，正常人家的家庭，对，一定是先想到自己家人，那以后下地狱怎么办？对，我们是自然而然的设想的，对，一个得救的人自然而然会有的生命现象，对，你家人怎么办？所以把耶稣带回自己家里，这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好啊，好，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15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对，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当然，如果你是西门的岳母的话，哎，你不管后来信不信了，你至少经历了过耶稣的能力了，你肯定病好了，起来就客客气气来恭恭敬敬来服侍耶稣了嘛。对，那你再想一想啊，对。彼得的岳母年纪多大对耶稣来说，彼得的岳母年纪多大？耶稣那个时候33岁半，还不到半，33岁。33岁。那彼得的岳母年纪多大？彼得应该是差不多跟耶稣差不多年纪吧。他成家了，有岳母。对岳母是长辈对耶稣来说，岳母是长辈彼得的岳母，所以呢，他就起来服侍耶稣，用一个长辈之姿来服侍耶稣，不是说你们年轻人你们聊，我上屋里休息，不是，所以这里面又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彼得的岳母，她经历耶稣之后，她可能也多少听到她那个女婿在跟着耶稣的这些消息吧，女儿会讲嘛。那如果你这个岳母是住在女婿家里的话，那肯定非常在意女婿收入多少的岳母嘛，那一定在乎自己女儿啊。女儿吃什么喝什么，女儿有没有择良木而栖呀？这个良木现在还是不是良木啊？岳母最最最最敏感这些事了。因为我曾经是人家女婿嘛，曾经我岳母过世了哈，对，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应该不是只是客客气气的帮女婿来接待客人而已了， 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了。原先对耶稣的想法，对，会因为他女婿从原来天天去打鱼还跟他的朋友好几条船天天有固定的收入，还蛮丰富的，变成是天天没有固定的收入，跟着耶稣传道。你说岳母对这样的女婿会不会有意见？那女婿要全时间跟着耶稣传道啊，天天在外面瞎跑啊，不见得拿钱回家啊。你说岳母会不会有意见？啊，所以这个故事如果想到这里的话，这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尤其是你想要服侍神，对，你想要类似全时间服侍的这种角色。你家人先要先罩得住啊！你家人要先经历神啊，要不然你麻烦多得不得了。为这个好好祷告，求主为你家人能够悔改归向神，好好祷告，把耶稣带回自己家里。要不然你光你的岳母你都交代不了啊！哎，感谢主啊，西门彼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远见，所以赶快把耶稣带回家里。对，他让他跟岳母有个交代，我就是跟这一号人物传道了，我们家很有希望啊，对吧？哦，耶稣他有大能啊，耶稣他供应我们生活啊，耶稣啊，你跟着耶稣什么都有啦。这一部分不是西门彼得在自己经历就好啦，他的家人啊。他的家人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体会的话，怎么跟彼得同心呢？没办法的，非得要把耶稣带回自己家。你想服侍神，你一定要把耶稣带回自己家里，要不然你怎么同心服侍神呢？带回自己家里干嘛？不是形式上带回家里，让他们经历主耶稣的大能，让他们经历主耶稣他教导，让他们看到他们亲身经历，等到他们经历到了以后，像这个岳母应该是长辈的，应该你们年轻人玩年轻人的啊，对，人家很可能对他的女婿很有意见了，他现在跟着你耶稣走，对，经历过就不一样，对，主耶稣把手一摸，热就退了，岳母亲身经历了。起来服侍耶稣，这个时候他对耶稣的看法一定是改观的。对，他先前对彼得那个没有安全感，为女儿没有安全感的这些意见、这些感受啊，会因为这一次主耶稣一摸他就好，马上改变他的想法。对，好啊，这是我们之前我在福音专题里面没有讲的哈。最近忽然有所体会了。好，16节，到了晚上，所以一待到晚上的，所以肯定有精力吃晚饭这个过程好，16节，到了晚上，就许多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并医治好一切有病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奇事，他把它总结起来，一句话，医病赶鬼都在乎一句话而已医病赶鬼异能，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肯定有的。首先呢，如果没有这一句话的话，你不知道那是耶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所以耶稣会有话。不过他的话呢，不见得就是你病得医治了，你这个鬼乌鬼出去让人家听到，不见得。常常是主耶稣夸奖这个人的信心，哎，事情就成就了。他一说话，意味着这事情他管了。 啊，你这是你找你有件事情来求他，主耶稣一说话，这件事情他管了。对，那不见得是说哦，那个照你所愿意的啊，给事给你，不见得是直接这样讲。夸奖你的信心，他也意味着他心里面要让这件事情成就，为了凸显信心的重要，凸显给旁边的人听的。啊，只要他有话出来，这事情他管了。对，瞎子巴迪买不是在那边一直喊吗？一直在喊呢、对。一直喊，一直喊，喊个没停啊！过耶利哥的过程呢、对，喊个没停啊，喊了没停，到旁边的人都觉得很烦了。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都觉得很烦了，然后问耶稣，又跟耶稣讲：“夫子啊，你叫他不要喊了，好不好？” 对，后来耶稣才停下脚步，你就跟门徒讲一声，叫过他来。因为门徒的反应很有意思啊，门徒知道耶稣要把巴迪买叫到旁边了，结果门徒就跑去跟巴迪买讲，放心，他叫你了。什么放心？为什么放心？耶稣讲话了，放心。耶稣讲话，你这事情就有着落了。耶稣讲话了，他讲什么？叫过他来。有没有说啊？你瞎眼得医治啊？没有，鬼赶出去啦？没有，叫过他来而已。对，那叫过他来这件事情就搞定了，然后才有接下去的。我要为你做什么？对，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对，你这一次称赞他的信心，让他能看见。耶稣一讲话，事情啊就成就，对，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当然在巴提马的案例里面，耶稣也是有讲了，对，让你能看见了，其他还有几个案例连提都没提，光称赞百夫长的信心，他仆人病就好了，对，所以讲话。好啊，好，这是之前都强调过了，所以我们就稍微点一下17节，这整件事啊，包括西门的岳母啊的医治，包括后来在西门家里面那么多疫病赶鬼的事情啊，这些事啊，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啊，我们有一课专门在讲一个，他担当，他代替嘛，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话要解开来，你糊弄糊弄过去，你就不知道最重要的启示了，软弱可以用代替的，疾病可以用担当的。哪一个医生疾病，你有病你找他，他用担当来治你啊？一个都没有嘛，对不对？人家用药来治你啊，对啊，来见你的时候口上戴着口罩呢，啥意思啊？他怕你跟你靠近，对啊，你咳两声嗽，对啊，你的这个新冠就传到他身上了，他还不想担当呢，他还不想代替，他也没那个能力。所以这很怪，对啊，疾病可以用担当的啊，软弱可以用代替的，有另外的人代替你软弱，有另外人来担当你的疾病，就是这个话是很怪，所以要解开来。原来一解开来，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53章引用出来的，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后面讲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原来是这四五两节，53章四五两节总结出来的，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啊。所以啊，就展开以赛亚书53章。所以我们用这一课，可能要时间 比较长，有的地方需要讲2遍啊，啊不，就开2堂课，把这个故事讲完这样。好啊，这我就不用重复了哈，因为福音专题这是非常重要一课，大家啊来这边学院上课，你是一定听过的啊，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来，余墨霞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今天讲了这个以后，就看到的是，哦，我们需要把耶稣带到家里的，也看到，真的作为一个彼得，作为人家的有岳母的，真的，你要跟着耶稣走的话，家里的正常的这个供应需用没有了，那就怎么办呢？所以他岳母经历了，可能开始。没有信了，可能对这个女儿啊、女婿啊，要肯定要偷偷的埋怨的吧。但是害病了、生病了这样的经历耶稣，然后就把他从前的那种对耶稣、对跟着耶稣这样的一个想法改变了。至于他后面信没信不知道，但最起码的认为彼得跟着他没有错的吧。更加的明白了，这里面真的没有想到，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这个里面有没有想过这么丰富的这个内容啊？谢谢牧师。
不会，对呀，好，谢谢啊。到后来那个岳母亲身经历还不够，那么多人都经历了，那么多人都在他家那亲眼看到了啊。对，把耶稣带回家里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平静风浪，这已经讲太熟了哈，所以我们就跳过去。啊，对，23到26节跳过去，然后耶稣把那个格拉森人地方的这个被鬼附的鬼赶出去，那个人恢复正常，这个故事对，生命与钱财2000头猪的这个故事，对，那也跳过去了。马太福音并没有细节，不像马可福音那么多哈。所以马可福音他描述的很细在这件事上，对，那也是福音专题很重要的一课，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跳过去了。好，到第9章了，主耶稣呼召马太，我不记得福音专题是不是有讲这一课，我以前会有跟人家讲就对了，对，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也许吧，有吗？福音专题有这一课吗？呼召马太
没有，没
没有
有。
好，那我们就来看，对，所以马太福音9章9节读到13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阿门。”
阿门，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那先有呼召马太，那马太那个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跟从了耶稣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一个宴席， 那个宴席里面有好些税吏和罪人，然后耶稣和他门徒一起啊，他们吃饭，然后被人家讲闲话了。对呀，那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就去，居然跟税吏搞在一起，跟罪人搞在一起，他们就说：“哎，你们老师怎么跟……”就是指桑骂槐了，老师怎么跟这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呢？结果耶稣听见，就用一句话来回应了。对，康健的人不用不着医生，永别他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在其他福音书讲悔改，招罪人悔改。好啊，这简单的一个故事哈，对，其实连在一起的，都跟马太有关系。对，因为这场宴席应该就是马太办的，可能在马太家里，可能啊。那是耶稣呼召他了嘛？那呼一个蒙耶稣呼召的人，他甘心乐意的跟随耶稣了，他是满心欢喜的啊，一定是满心欢喜的，对，所以啊，就办了一场 party 啊，邀请朋友一起来欢喜快乐啊。所以这场宴席是这样来的啊，对，因为有值得庆祝的地方，那也是也刚像刚才西门彼得一样，对，他自己信了，把耶稣带回家里。马太现在信了，把耶稣带回家里，啊，然后一同欢喜快乐，啊，一同欢喜快乐，啥意思啊？他跟谁一同欢喜快乐？朋友嘛，他的朋友哪一些啊？他的朋友也只有税吏跟罪人。为什么啊？因为他是在一群被会堂拒绝的人他们是一群被会堂拒绝的那会堂里面不愿意跟他们接触的，税吏就好像汉奸一样的存在，等一下会解释，罪人也是啊。是被犹太社会所拒绝的一群人。好啦，那你是税吏，整个税吏这个群体是被犹太会堂拒绝的，拒绝接受他们能够得救，拒绝接受他们会是神的子民。那你的朋友会有哪一些？你没朋友，我跟你讲，你在一般人里面，你是被讨厌的一群，你是没有朋友的。那你还有朋友啊？就是一起做税吏的那一些人呢、啊？所以这一群税吏聚在一起吃喝啊，那就格外的就让人闲。结果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也在里面，人家讲闲话了。马太不是自己跟随耶稣，自己就欢喜快乐哈，那就好了。他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他的朋友。跟他一同罪税利了，我也可以得救，你们也可以把耶稣带回家里，让家人也有机会接触耶稣，也有机会信主，把耶稣带回你那一群朋友里面，让你那一群朋友也有机会信主，也有机会能够得着耶稣啊，所以整个故事这很有意思啊，连接着西门把耶稣带回家里这件事情，马太也做同样的动作。哎呀，这回不只是家人了，是这一群一起被这个社会拒绝的人，他们需要耶稣啊，传福音啊，传福音让人接触耶稣好啊，总的来说是这个样。那我们看细节了，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见到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这个应该地理位置上来说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哈，等于是主耶稣他在外面传道了，所以有那么多神迹奇事。行完这些神迹奇事以后，又回去加百农一阵子。对，因为耶稣在那边应该有住的地方，也许是租的。然后耶稣的这些母亲啊。他的弟弟们呢？姐妹们都在，妹妹们都在那里 所以呢，主耶稣出去传道一段时间，都会回到家拜，啥意思啊？他常常出入入加百农啊，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思想这个为什么？哎呦，马太坐在税关里面，你那税关收税的地方啊，应该就在城门口啊，人来来往往啊，方便人家收税啊。那耶稣常常出入那个。加百农，也就是常常出入这个城门口嘛。这个城不大，加百农这个城不大，可是它地理位置很重要啊。那边居然有百夫长的地方，罗马帝国有驻军呢、啊。为什么罗马帝国在一个小城市加百农这地方有驻军，有个百夫长那边在那边管着啊，百夫长手底下带100个人嘛，这很明显的。那100人干嘛？又没有打仗，他在那边干嘛？税关。对呀、啊，有一个公权力在那里啊，让你缴税的。我们今天讲维稳啊，尤其这个地方是刚刚征服来的。犹太人啊，不是他罗马人啊，不是原来不是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啊，那现在刚刚并到他的版图里面了，对啊，所以这些重要节点都要派军队去占领啊，重要在哪里？因为这个地方是交通孔道，方便收税啊，罗马帝国干嘛来占你的土地啊？那不就是从你身上取利嘛？本来就是啊。为什么俄国人要去喊声威这个地方啊？对啊，本来是大清的啊，这个对啊国土啊，为什么沙俄那个过来这个喊声威啊？因为他也想占啊，那占你的土地干嘛？你这边是不动港啊？我都知道，台湾人都在小时候有学嘛，不动港啊，那个我这个。冬天都可以船只出入地方啊，那整个西伯利亚，有一个贸易出口啊，那么多丰富的物产还可以卖出去啊，要有个港口在那里啊，俄国人就查看看这样的利益来占你啊，占你的土地啊，对啊，结果我们还要派小学生去庆祝他们的占领，这不很好笑吗？对。他平白无故来这边站，因为他有利益啊，所以在这些节点上面，他要去派军队啊。对，马太坐在税关上面，那个城是一个关键节点呐、啊。如何关键？加百农，他有2条罗马的官道经过那个地方，一条南北向的，另外一条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容易理解，就是从土耳其、黎巴嫩往南走到以色列，以色列再往南走到耶路撒冷去了。南北向的官道，罗马官道；东西向的从叙利亚啊、大马士革，然后穿过以色列，就穿过的地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的北边大概10里吧，就是那一条官道。对啊。那你为什么说，哎呀，热闹的地方不在那个10里、20里地那里，而是在加百农？要有水源呐、啊，对，弯道是这样经过那个加百农的正北，然后东边是叙利亚，西边就是去到那个地中海了嘛，对，那条弯道的路线是这样，刚好在那边交错的地方呢。那个水源不像在加利利湖边那个水源那么大，所以加利利湖啊，那个湖虽然不大，可是呢，你往来那个湖边的各个城镇啊，上了摆渡啊，就过去了，方便。所以无形当中让加百农这个地方呢，不只有南北的官道，然后呢，它这个小范围区域性的啊，这个坐船。 方便啊，对啊，所以加百农这个地方就只出现一个地理位置越来越重要。罗马人就在那边放了一支部队在那里，在那边设了水关，能够抽来往货物的水，对，很聪明吧？好啦，现在马太呢就在那边当税吏，坐在税关上面。然后耶稣经过的时候，见到他坐下就跟这马太说了：“哎，你跟从我来。”哎，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这就奇了，耶稣一句话，那么大的能力啊！当然，耶稣说话很有能力啊。这个人就起来跟随耶稣，你不要想歪了。不要想歪了，耶稣个人魅力那么大，他对马太说了一句话，人家就跟着耶稣了，是着魔了吗？不行这样讲哦，不行这样讲。对，耶稣一句话他就听了，你说是着魔，那耶稣是什么？所以这一定有合理的解释。对。你改换职业那么容易啊？原先是当税吏，人家生活稳得很呐、啊，体制内啊，对呀、啊，还小有权柄啊，盖章那个章还有权柄的，对，来放体制内的工作，哎，人家体制内帮你缴五险一金，什么都弄得好好的，退休俸那些东西以后都可以算着来的，不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啊，那拿的退休金完全不一样啊。哎，结果他现在不干了，起来跟随耶稣，就耶稣一句话，你跟着我来，那么容易啊？那肯定有背后的故事。首先呢，他背后故事跟他的职业很有关系，他的职业是税吏啊。税吏在当时候。罗马帝国当中，那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啊，因为罗马帝国他对这些外邦人抽税，对罗马人来说就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刚刚征服过来叫殖民地，罗马帝国对殖民地的政府啊，他来这边殖你的民，占你的土地干嘛？就是要抽这些这个经济上的利益啊，抽税，抽税的，所以他很聪明，他不用罗马人来跟你抽税，为什么？罗马人是占领者，新到这个地方啊，对你这个地方人没有知根知底啊，哪个地方比较富，哪个地方比较穷，哎，他外地人被官被派过来，不是那么熟啊。所以他们很聪明，让你们本地人要抽税的事情，你们本地人来抽。对啊，家家户户知根知底，你家缴多少税，嘿嘿，他只要把比例算出来，你家家资产多少收入多少，你们自己人最清楚。让你们自己人来帮我抽税，我只要定个税制在那里就好了。聪不聪明呢？坏人让你们自己人当抽税的事嘛。对啊，施恩惠、施怜悯这种好事，让我们罗马人来做，那够聪明了吧？对，他就是他，罗马人就是这样干。好啊，所以他找自己人坐在税关上收税，马太就来做了，做税官。犹太人怎么看这群税吏啊？犹太人是把这些税吏当汉奸走狗在看待，你替敌人来抽税，你啥意思？而且罗马人的税制很贱的，他真的是就好像那些这个特务要整人一样啊，18般武艺，各种手法都可以使得出来啊，就像那个样子贱，对。罗马人想一招，对，如何让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的利益不只是经济利益，还包括人情世故的利益。对，抽税这种招人恨的角色，让你们自己来干， 然后他这个手段真贱啊！他这些殖民地他都划成不一样的税区，每个税区呢要收多少税，他有目标额。对，他的目标定在那里以后，他像做生意一样，让你们自己人来招标。所以这些税吏长啊，就来标案了。嗯，那你知道标案嘛，对不对？大家想做这个生意的，大家出价，对啊，那你看你得标怎么得标的？你是最有利标，钱最多的，不是，你赚钱最多的是最有利标。那如果是一般的工程标案呢，是成本最啊，不是成本，就是 你招标的单位啊，花最少的钱可以做最好的事。所以就有两种角度啊，一个是最有利标啊，对工程本身的最有利，一个是最花钱最少的那个最低价标，两种标不一样，看你怎么定义那个。他这个抽税的招标啊，肯定是利益最大化的那一种，你抽最多的税得标，对，罗马帝国要抽最多的钱嘛。所以罗马帝国定了个目标额在那里，然后就让这些做生意的啊，那就税吏长啊，来这边招啊，来标案了。所以大家就出价，所以出最高价的得标，也就是他从老百姓身上使劲的压榨最多的啊，让罗马帝国赚钱赚最多的得标。老百姓知不知道这个标案要这样标啊？都知道。你说他们恨不恨这些税吏长？恨死了。这些税吏长好，不止达标于罗马帝国的底价，对，他还答应罗马帝国多收一些税，所以他才能够得标嘛。好。他收到了答应罗马帝国要给的以后，他赚什么？如果他收的税只就是刚刚够啊，缴给罗马帝国，那他赚什么？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些犹太人是多恨这些税吏了。他答应罗马帝国，我要收更多的税，然后呢？还要从我自己老百姓身上拔毛，对，油水给罗马帝国了，我总要赚钱吧，所以收更多的税，想尽办法从自己老百姓上这个对拔毛啊，是以油水都给了罗马帝国，那我拔毛，对，所以你看到那犹太人有多恨这些税吏了。不只是当汉奸走狗，他是帮人家，然后还要从自己老百姓身上去取利啊，所以双重的取利，第一个得标嘛，你要那个收税的资格要得标啊，所以从老百姓上扒一层皮，扒完皮了之后，还要从自己老百姓上赚自己要赚的钱，两层皮了，所以这些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痛恨税吏的。你说罗马人如果他用部队、用军队来维稳、来逼你缴税的话，那说得过去，他是敌人嘛？结果你们这些犹太人，这个叫唾面自干，对啊，还加码来逼迫自己人啊，在自己人身上来榨油。啊，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痛恨这个犹太人，痛恨到他们犹太会堂拒绝让税吏进到他里面。如果按照今天教会的眼光来看的话，教会拒绝承认你是教会的一份子。哎，你要知道，那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面是血统啊，你是血统的话，血统至高啊。 所以你是神的子民的血统，你应该是这个神的子民啊，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身上流着亚伯拉罕的血啊，现在你应该是在犹太会堂有份的，结果他们连这样都拒绝，你受罪了，你当人家的走狗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让税吏进到会堂里面的。不跟他们来往的，把他们当外邦人了、啊，把他们当像罗马帝国的人一样啊。对，汉奸走狗是真正的汉奸走狗。好啦，所以你就知道那些税吏有没有朋友他们的朋友只有那些同样干税吏的，同样被会堂拒绝的，还有罪人。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马太会听到耶稣一句话，跟从我来就立马不干了，对，就跟着耶稣是有故事的，不是耶稣讲话有魔力啊！你听了耶稣讲话以后着魔啦，你这样讲耶稣就错了哈，这个是亵渎了，对，不能这样讲的，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故事讲清楚，要不然人家就这样做文章了，那不清不楚就给人家做文章的空间了，不是的。你要知道马太他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好了，另外一个背景，马太是谁啊？我们知道他是税吏，后来写马太福音的作者，现在讲马太福音他写的。马太，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马太利未，有可能。是他的血统上面就是利未家的，所以有他有另外一个子民利未，对，可能而已，你不知道嘛？对，如果他是利未家族的话，那现在又有圣殿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有圣殿的状态啊，利未家的人应该是承受圣职的啊。轮值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供职啊，是有荣耀的职分的。他叫马太利未，结果现在在收税。好啊，如果他只是高兴取名字叫利未的话，而不是说血统上利未支派的话，他爸妈帮他取名字马太利未，马太有可能希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名字啊。利未是他真正犹太人的名字。他父母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帮他取名叫利未的话，代表他父母在他身上有多大的期待？期待他是服侍神的，结果现在在当税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马太这个字应该是耶和华的礼物，奉献给耶和华的礼物。结果现在在当税吏，啥意思？你必须分析他一些心态。当然，你蛛丝马迹很难找到，可是你有，你从他的名字在别人福音书上看到他也叫利未，那就给你一些题材了。你取名字干嘛？取名字跟你讲是期待啊，做父母亲对儿女的祝福啊，对父母亲对儿女的期待啊。为什么你现在有你这个名字，都有故事在背后的？你父母亲的期待啊，对，还好你们那边是写繁，是简体字啊，期待。我看到我们鱼墨虾姐妹的繁体字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如果我是她，我是鱼姐妹的话，我一定是讨厌我爸妈，讨厌透顶了，写繁体字。我小时候练我写名字，这个名字怎么写啊？那么多笔画，哎呀，对不对？又墨又侠的，超难写的。对呀，那肯定有他的期待，你的名字肯定有他的期待。对，因为他父母给马太起名字叫利未，有他的期待的。结果呢？长大了以后，那些期待怎么样？ 全落了空了。自从他决定要去做税吏以后，他知不知道做税吏会这样下场？他知道做税吏会堂会拒绝他，其实他都知道，他为什么还去做？因为能够赚钱嘛。被经济压力所迫啊，他必须做这个，要不然可能活不下去啊。那跟他之前的。跟他之前的父母亲的期待呢，顾不上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思考？你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啊，马太心里面的内心世界，然后现在还有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什么？耶稣没事就从这个地方出出入入，你看到耶稣出出入啥情况啊？啊，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以后，他在这个之前就搬到加百农啊，在加百农搬过去就做福音工作啊，就传道。然后耶稣的传道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牧师没有什么神机骑士啊，对我们对呀，经济能力也比一般做生意的啊，一般的体制内的人差多了，这就做牧师的。对，而且我耶稣不一样啊！耶稣一出来就是神机骑士，又是医病，又是赶鬼，啊，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啊！他的门徒啊，跟着耶稣传道的这些门徒啊，其实平常也是路人甲一个，哎，可是呢，跟着耶稣以后就威风八面了，对呀，帮耶稣开路啊，做耶稣的保镖啊，走路起来都有风啊。结果耶稣两个派出去的时候，哇，像耶稣一样都能够行神迹奇事，威风啊！所以主耶稣他出出入加百农，才不是一个人提着行李出出入入哦，不是啊，人家是一群人一起出出入入哦，啊，耶稣仿佛他身边有他那12个保镖一样啊。啊，其他的群众啊，就要跟着耶稣走啊。耶稣去到哪，跟着哪。那些有需要的、病要得医治的、精神不正常的都来跟着耶稣啊。还有平常看热闹的，都来跟着耶稣啊。耶稣每一次进出加百农都是浩浩荡荡的。对呀、啊，你看到人了，乌泱乌泱的人头。马太在税关，坐在那边。每一次耶稣经过的时候，请问他怎么想？每一次耶稣经过的时候，请问他怎么想？耶稣是谁啊？肯定要打听的嘛。他坐在税关里面，就看着这一群人出入出入。哇，这个拉比这么威风啊，对不对？嘿嘿嘿，曾经有一个历史人物啊，就看到，哎呀，那个秦始皇的那个座驾，那么的威风，哇，那个仪仗队啊，他的马车走过去那个地方啊，那老百姓啊，都只能被迫门窗关起来，要不然就就地跪下。结果在旁边，嘿，这个人就旁边偷偷的看。对呀、啊，那丈夫有志于此，为何要跟他一样？对，结果那个人叫刘邦，后来真的是就干了大丈夫了。马太也在那边看着耶稣这样出出入入，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想不想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这样威威风风的？我跟你讲，他很可能是超想，啊，多想啊！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坐在税关里面，他连会堂都没有资格进去的人，看到耶稣这样风风光光，耶稣的门徒风风光光的出出入入，他想什么？他很可能是自行惭愧。他知道自己干的活是咋回事，他知道，他也知道犹太人他的同胞们 看他是怎样看，他都知道，人家清楚得很。可是迫于生活，他必须做这个，没办法。而且人家标签一贴上，你要撕下来，多难。他心里在纠结啊。每一次耶稣这样走过来的时候，他肯定不是那种看着羡慕，既羡慕又嫉妒的神情，盯着耶稣这样走过去。不是的，为什么我敢说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干嘛，他知道他自己是怎样子。现在耶稣当红炸子鸡，是拉比啊，那么多收了那么多门徒的拉比啊。对，马太在那边是自行惭愧的坐在那里，他觉得他一点都不配啊。他一点都不配像耶稣这样做那些圣洁的服侍神的仆人的工作。对，他坐在那里，每一次耶稣走过来，就是他纠结的时候。有些事情你知道越多，对啊，你知道越多了以后，你就看待你自己就越多。说在他的税官，可能连头都不敢抬。因为觉得自己不配了，也觉得自己耶稣又走过来了，哎，觉得惭愧啊！我原先是怎样的人呢、啊？原先是怎样人生多么美好的图像啊，立位啊，要当服侍神的人，结果现在在干税吏，从那种想要服侍、盼望服侍神，至少他爸妈是这样想，结果现在我迫于生活。要接受这样的工作，被人家瞧不起啊，尤其是被属灵的人瞧不起啊，被会堂里面的这些长老，尤其是瞧不起。如果不是有罗马军队撑腰的话，我早就对付你了。每一个人都是在那边痛恨的，嗯，对，当汉奸当走狗啊，他自己是知道的，坐在那里的时候。每一次耶稣走过来，他就头低低的，不敢抬头。当然，我这些都是联想啊，对啊。不过你设身处地想的话，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啦，有了这些背景上的推敲了以后，你现在看啊，耶稣忽然这次停下来，前面几次走来走去啊，对啊，耶稣办事回家干嘛的？哎，没有停下来。马太在里面的反应是这样子，哎，结果这一次居然停下来了，啊，要走过去，哎，看到，哎，马太坐在那里，对，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呢、啊，对，西门彼得见耶稣第一面的时候，也对啊。耶稣看着西门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耶稣看着这个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这里是咋回事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有圣灵的同在。耶稣他从小到大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啊，所以耶稣从小到大就有圣灵的同在，就有父神的同在。所以他的身形身量啊，到12岁的时候，哎，人喜欢，神也喜欢他，他没有任何的罪，没犯过任何的罪。所以耶稣看人跟我们一般人看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看人人心隔肚皮，耶稣看人不是，他有圣灵无时不刻的同在，他心里想要知道这个人任何的事情，圣灵的一下子就感动他。这时，主耶稣走过这个城门口，看见了，他看见马太了，马上知道马太心里想什么。马上知道马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什么样的过往。所以他这个时候跟马太说：“你跟从我来，停下脚步，你跟从我来。”你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了吗？现在他居然停下来， 停下来叫我跟随他耶。这个是连会堂都没有办法跨进门槛的人，他被会堂拒绝了。就现在会堂里面，现在这么有名望的夫子，他停下脚步，看着我，跟我说：“你跟着我来。”他之前心里那一些纠结，他会变成怎么样？怎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怎么配？我怎么配去跟随你？你知道他里面那个纠结，然后后来带出的那个喜悦了吗？所以他不是着了魔，听了耶稣一句咒语，然后就跟着耶稣，不是，人家是心里多么雀跃啊！他好像被平反了一样，在学院，沉冤得雪昭啊！哎呀！就起来了，跟随耶稣啊！现在是当红炸子鸡，这么属灵的一个人，最有名望的，现在居然指定要我跟随他，高高兴兴的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好啦，一节，有疑问吗？马太回应主耶稣呼召跟随耶稣，他的心路历程，有疑问吗？
没有。
谢谢。来，李春红姐妹有疑问吗？
老师没有。
好，谢谢。那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了。所以啊，这场宴会就非常合理的出现了。对，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门徒一同坐席。马太跟随了耶稣啊，我不知道在屋里坐席指的是耶稣回到自己的地方的屋里，还是马太邀请耶稣去到回到马太自己的家里面了。我自己比较相信是马太自己家里面，方便他找他的朋友啊，他的税吏罪人朋友啊，到耶稣家里，这些税吏就不好意思去了。惹人家麻烦吗？那马太就不一样了，我是主人，在我家我说了算。找这些税吏，找这些税，他的朋友税吏都是男生，所以这些男生互相中间没什么朋友，对，互相中间就是唯一的朋友就是税吏，就找一些女朋友来吧。罪人就是这些女朋友。为什么叫罪人呢？那罪人指什么？其实你看到新约圣经里面的罪人，基本上就讲一些地痞流氓包山包海的这些黑社会啦，还有，要么就是税吏，要么就是娼妓，上不了台面的，没有办法进去会堂里面的，会堂不愿意接纳的。这些在神眼中不洁净的，像外邦人一样，在会堂里面，对，把你当外邦人，不理你，不跟你讲话，不跟你来往，不去你家，连兄弟亲兄弟都没有办法来往，对，因为你干税吏了，应该因为你去混黑社会了，因为你是娼妓，为社会所不能兼容的一群人，所以啊。11节，法利赛人看见了以后就说了：“你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饭？”换句话说，这些教法师他们教导犹太人，在会堂里面教导犹太人律法的这些不洁净的，你碰都不能碰的。结果，耶稣的还有耶稣的学生，居然跟碰都不能碰的一起吃喝，你们一丘之貉了，是不是啊？你们什么时候搞在一起了，是不是啊？马上骂过来。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这个样子，犹太会堂里面带头的那些宗教领袖是拒绝税吏、拒绝娼妓、拒绝黑社会的， 他们进到会堂里面，因为不圣洁、不洁净，神不要你。所以会堂的领袖是这个样子。对呀。而这些人也都知道，所以他也不要为难人。我干嘛去会堂惹你麻烦？惹你被你嫌弃，被你歧视，我去也不去。没想到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了。这些教法是拒绝人，耶稣却跟他们在一起，接纳他们呐、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啊，吃喝快乐啊。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冲击力啊，在当时候犹太的宗教社会啊，他们是政教合一啊，宗教社会里面，耶稣这个举措啊，石破天惊啊，那其他的会堂的这些领袖们是难以想象的，就耶稣居然做这个动作，耶稣故意的，耶稣刻意的。因为这一群可怜人是神所，是被人所拒绝的。换句话来说，犹太人都觉得这些税吏、罪人是不得救的，是被神所弃绝的人。就耶稣用一个宗教领袖的身份，他是拉比的身份，主动的要马太跟随他，主动的要接纳。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喝就代表一同生活，一同吃喝，一同生活，意味着耶稣接纳他们。耶稣接纳他们，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耶稣像对待其他的人一样，他们也有份。只要你悔改归向神，他们也有，这些人也有份。耶稣在这里设了这样的规矩啊。他等于像设了规矩一样，当然这个规矩是没有办法被当时的犹太社会所兼容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在这。这边强调一个，他造成这些税吏还有罪人对神对耶稣的那种回应的心态，那种很大的冲击，那个冲击巨大到一种程度。不是有一个罪女人，她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亲耶稣的脚，有没有？这个罪女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她肯为耶稣做这些动作？她跟耶稣的交集是没什么交集的，没有生活交集的，会做这样的这么大的动作。那需要有，就肯定他们互相中间有一些事情大到让这个罪女人去对耶稣做这个动作。而你看来看去，福音书你没有这个机会啊，耶稣不可能是当这些罪女人的恩客啊，对啊，要不然他不用传耶稣啊，他不用传道了，他不用上十字架受死了，他生命当中有罪啊，还蛮大的呢。所以耶稣不可能跟他们职业上面有任何的交集的。那他什么时候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税吏归向主了，像那个在耶利哥那个税吏长，对不对？撒该。今天晚上住你家，高兴得不得了，把朋友都找过来一起吃喝快乐。他能找谁啊？不就找其他的税吏啊，找税吏长啊，还有其他罪人啊，罪女人，就是找这一群人。就是类似这样的场景，有这些罪女人在那里面，他感受到什么？像这些像马太一样，他感受到耶稣对他们的接纳。不是因为她当妓女，她当税吏就贴了一个标签，然后就被拒绝了。耶稣接纳她，而且只有耶稣接纳他们。耶稣的门徒们都在会堂长大的， 很可能耶稣的门徒们也拒绝他们了，因为耶稣带头带着门徒接纳他们，所以这场在跟税吏跟罪人一起的吃喝，对税吏和罪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生命的鼓励啊，启示着主接纳他们，主不嫌弃他们，主欢迎他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是这样起了这样一个宣告的作用，而这份宣告不只是口头上宣告，它实际上是真的接纳了，跟他们一起吃喝快乐。对税吏来说，对罪女人来说，产生那种冲击是何等的巨大，以至于他们愿意献身给耶稣。马太跟到底了，对。税吏出身，可是跟到底，跟到底了。他成为使徒，后来为主殉道。那个罪女人呢？那其他故事没有写，如导师留下来，他膏抹，拿香膏膏抹耶稣的脚，还用嘴亲耶稣的脚。啊，这是巨大的，这是巨大的冲击在这里。好，所以你能够了解了吗？为什么耶稣一句话"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这样那么雀跃的就起来跟随了耶稣？他人生注定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就因为他跟随了耶稣，他整个人的价值，本来在他那个时代是这种像小强、蟑螂一般的存在啊，就好像你遇到蟑螂啊。然后就拿拖鞋去 K 他，去扁他了，这样子，税吏啊，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结果呢，因为跟随了耶稣，他整个人生价值完全的不一样，就因为跟随了耶稣，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法利赛人看见他讲很多遍了，就对耶稣的门徒说："哎，你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的罪人一同吃饭？"好，耶稣的回应第1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就做一个比喻，对啊，你好端端没事，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不会找医生的，对，你真的到头来非找医生不可，咋回事啊？你病了，而且病得还蛮重的，必须找医生了。所以耶稣讲这个康健人用不着医生，有病来用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在讲什么呢？对，耶稣接下去讲："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这个其他福音书在这一段没有记得那么清楚。还有这个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然后才加了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吧。我们用其他福音书的逻辑来看，直接就是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罪人。完毕之后再回过头来揣摩那个中间那漏掉那一句。耶稣做个比喻，病人跟医生的比喻，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啊，没有病人不会去找医生啊。嗯。就好像是耶稣来到人间干嘛？他说："我来不是呼召义人，乃是要呼召罪人。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耶稣来干嘛？当然，耶稣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讲透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讲透。"所以我们如果在当时候在现场的话，大概也在抓瞎。对，耶稣干嘛这样讲话，我们大概听不懂。 可是感谢主啊，你不是在耶稣的现场，那有什么好感谢主？你有整本圣经了，整本圣经，如果你通达的话，你回过头来就看耶稣来干嘛？耶稣来呼召人，让人罪得赦免的啊。所以你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了，感谢主啊！你不是在现场，在现场可能也是听不懂，在抓瞎，跟大家一起抓瞎。哎，可是你不是啊，你有整本圣经啊，你能够上过这个班，这是福音专题已经上过了，不止啊，你是服侍的人啊，你来受培训的啊，你对神的一个总的旨意你是理解的，所以才来上这个班啊。耶稣要救人的，耶稣要赦免人的罪的，耶稣要替人赎罪的，所以主耶稣来干嘛？主耶稣来使人罪得赦免的，主耶稣来要呼召人使人罪得赦免的，所以你是义人的话，义人的定义啊，你敬畏上帝的人，在上帝眼中没有罪的人，你根本不需要悔改，你是义人嘛，你生命当中没有罪的瑕疵啊，所以耶稣来干嘛？跟你耶稣来跟你没有关系。对，因为你不需要，你生命当中没有罪啊，你不需要耶稣，所以耶稣来也不用呼召你。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罪人需要罪的赦免，没有罪人不需要罪的赦免。所以耶稣来，对，目的是要招罪人。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不过这部分，哎，有一些人。可能到死都不觉得自己有罪，可能到死都觉得，哎，我不需要罪的赦免，因为我没罪。像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很好，他觉得什么都很好，对，罪的赦免这事情不需要，我不在里面，所以耶稣刻意这样讲话。对，耶稣对着这一群觉得自己没有罪、自己不需要罪的赦免人讲：“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呐、啊，就好像你没病的人不会去找医生一样啊。我来呀、啊，我耶稣来不是要招义人，对，没有罪的人不需要罪的赦免，对，有罪的人才需要罪的赦免。我来是为了这些需要罪的赦免的人来。”所以这句话意思是，你听的人取决于你了。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这个赦免呢？你需不需要这个赦免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赦免的话，你来跟随耶稣吧。耶稣为了你而来。你不需要这个赦免的话，耶稣来，你就理所当然把耶稣当跟你没关系的人。就是这样。好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有病的人跟医生的比喻，你健健康康的人，你不需要医生，你不会珍惜医生的存在，你不会珍惜医生的专业知识，因为跟你没关系。哪一天你病了，病得快死了，病得让你痛苦得不得了，你巴不得马上就找到医生，你巴不得这个医生就马上帮你开药解决问题，你太需要医生了。就是这个道理，耶稣用他自己来呼召，这个来比有这前面这个比喻来讲，耶稣来就是要赦免人的罪，所以你有罪的人，你觉得自己有罪，需要被赦免，你会珍惜耶稣。可是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罪，你好像不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啊，你不需要我。我耶稣来就是要呼召罪人，所以理当跟这些税吏、跟这罪人一起吃喝。他们就是我呼召的对象。那你呢？你这些法利赛人呢？你这些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教法师呢？你想一想，你想一想， 不过耶稣的角度不是要这些人想一想他需不需要耶稣，耶稣的角度是什么？所以中间那一句话来了，那就说，哎，耶稣在尼写去在讲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之前讲的这句话，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尼写去揣摩。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司。圣经有一个人，对，对，就在这种状态里头，那个人叫扫罗，特别喜欢在人面前来献祭，啊，特别透过这些宗教仪式来显明啊，神设立他当王。啊，代表全老百姓扫罗啊，如果你对扫罗有所认识的话，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些宗教仪式来表现他如何如何敬虔，表现他如何如何，对啊，神使用他，神重用他，在老百姓面前，所以他的献祭都是给人看，不是给神看，当然。我就说他的在这个祭典当中啊，在祭典当中，他扮演他君王的角色是给人看，不是给神看。来到神面前都是给人看的，他把神当做工具，他把敬拜当做取悦百姓的工具，他不是真正来找上帝，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萨摩尔跟他讲：“听命胜于献祭啊！对，你听神的话胜于羔羊的脂油啊，公牛的脂油啊！”啊，那主耶稣在这边经上记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什么意思？公开的这些祭典，谁最强调？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吗？像扫罗一样做给人看呢、啊？他们最重视是公开祭典，他们也盯着看老百姓有没有在这些祭典当中遵守规矩，有没有啊？所谓的敬拜上帝，做跟他们同一个动作啊，做给人家看嘛。祭祀，真正的祭祀是心灵诚实啊，从里面发出来的。神要这种人来敬拜他，不是只是一个这个外在的形象啊，外在的仪式而已啊。如果只有外在的仪式，神是不喜欢的。那我喜欢连续，我喜爱连续。神喜爱的是什么？这句话告诉宗教领袖的。宗教领袖因为职业的关系，他特别强调那些仪式性的东西，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因为他，那这个是他。得饭吃的管道，饭碗，他的饭碗，体制内他的饭碗，可是他们是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真正神设置神职人员的用意是什么？不是让你有机会顾饭碗。神设立神职员真正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要为人民服务的。结果你体制内只有一天到晚只有自肥，只有自己顾自己，你不是大大得罪神吗？你想一想，多少这些人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多少？你问一下，良心摸一下你就知道了。难怪社会那么不公义啊！应该要有连续的心的人，应该要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不敬畏神，他甚至否定有神，就自己只顾自己自肥啊！对呀、啊，权柄在手里面嘛，资源在我手里面的，所以啊，对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啊，那些鸡犬都来了，大家巴结啊，那权力就力上滚力了啊！的自肥，所以啊，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币服务啊？ 当耶稣那个时代的神职人员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主耶稣这句话讲出来很重的。这些法利赛人看见什么？你不照规矩，他不照规矩，他们应该是教法师，应该是教导百姓过圣洁生活的，就看见老百姓里面有一大群在罪里面。他们想的是不是如何的使人罪得赦免，如何的把这些罪人能够挽回，对吧？以西结书啊，讲得很清楚啊，神对以西结讲，守望者，对呀，对呀，你要去，你要成为神的百姓的守望者，对，神的百姓犯罪啊，你要警告他们了。啊，为什么要警告他们，免得他们去死啊？何必去死啊？所以让守望者扮演这样的角色，对。老百姓如果犯罪，你赶快跟他讲，劝他不要犯罪，指出他的罪来。老百姓听劝，哎，他悔改了；不听劝，他继续犯罪，然后最后走向灭亡。他的灭亡跟你守望者没有关系，对。可是，如果你不讲，看着老百姓犯罪，你不讲，对啊，老百姓后来犯罪到底，然后灭亡了，你呢？你这个守望者，你也要去灭亡，为什么？因为你看着老百姓走向灭亡，你不管的，你要跟他们一样，这个罪就归到你身上了。为什么神要以西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神是连续百姓的，神不愿意看到罪人去死。如果得罪神的人能够有机会知道神的旨意，能够回头不再犯罪，不走灭亡的道路，不去死的话，多好！这是神真正的心意。我喜爱连续啊，这个连续不是只有放在合神心意的人身上啊。只要你是个人，神都要连续你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本身就是神的儿女，你出于神，你的灵魂是出于神的。结果这灵魂出于神的人走向败坏，就你们这些神的仆人不劝的，倒过来倒打一耙，还要定他们罪。所以耶稣讲这段话，真的，他用意是。非常非常神，这神自己的用意啊，神自己连续人的心意啊，要本来是要透过法利赛人来成就的，结果现在法利赛人他不是劝人悔改，他定人罪，看到人灭亡，他高兴人家走向灭亡，所以耶稣才会这样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你且去揣摩。所以以西结书是最利己的。何必去死呢？罪人何必去死呢？回头吧，回头吧。所以神是喜爱连续的，神是喜爱罪人，哎，他能够悔改归向神，不再走向灭亡的。结果应该做这些工作的，因为是这种守望者工作的法利赛人，他们在会堂里面教导了嘛。哎，他现在把所认识的律法拿来论断用。不是劝人悔改，不是疼惜人的灵魂，不是站在神的角度，对。而现在，对，耶稣来连续这些罪人做对的事，反而被他们讲话，被他们批评论断，被他们攻击。所以，真的，耶稣真是语重心长。我喜爱连续，不喜爱惜。你这句话，你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主耶稣连这句话都不是用责备的语气讲的，他就看到这些宗教领袖的那种自义、那种论断，他里面在痛心这件事。你去揣摩神真正的意思，你去揣摩是神是连续人的，包括这群法利赛人。主耶稣看待这群法利赛人，一直是用连续他们的角度在看，所以不管这些人怎么样子对付耶稣、试探耶稣、抓把柄要控告耶稣， 耶稣始终用连续他们的角度在看。何必呢？罪人何必去？所以你就看到福音书里面，到主耶稣被逮捕之前，跟这些宗教领袖们的对话，主耶稣始终都保有那个空间，希望他们悔改。所以，路加福音提到六祸，有祸了，有祸了，连讲七次；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连讲六次，不是咒诅，而是用一个连续罪人的角度在面对那时候的宗教领袖。这些话出来，表示耶稣愿意跟你讲话，表示耶稣没有放弃，所以始终跟这些反对他的不断的在对话。耶稣等于是你试探我，我不厌其烦的还进一步启示你。我们有解释过了，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因为耶稣眼光不是那么短浅。哦，你惹我生气，我就回应你一下；你打我一下，我就打你一下，报复来报复去。不是，耶稣看这些罪人不是这样看。耶稣的眼光是，他是用为人父母的眼光看地上的这些罪人，尤其是这些宗教领袖们。你再怎么忤逆我，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是那个真正的主，是因为你不知道我真的用儿女的心啊，看待儿女的心看待你。虽然你悖逆，可是你依然是我的儿女，是儿女，就还是有一个期待在那，期待你回头。所以耶稣不是说哦，你讨厌我，甚至想要杀我，我就把你当敌人，啊。我就报复你，我就下咒诅，然后事情说了就成就。对呀，没有，耶稣一直都没有这样。面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祭司长都没有这个样子。虽然有责备，可是不是咒诅啊。虽然有讲难听的话，可是始终都是在连续罪人的角度在讲话。你就看，对啊，耶稣一直保有这样一个空间呢、啊。什么？我期待有一天这些反对我要杀我的能够悔改归向神。那后来真的，《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使徒传道的时候，许多祭司都信了。对，原先是反对耶稣，反正原先要杀耶稣的，后来被耶稣的道他听懂。那为什么我有这个空间？因为耶稣给他们的，耶稣保有这个空间。即使你再怎么试探我、对付我，甚至要杀我，我都要跟你对话。对话让你有更多的一点资料，让你有更多一点的光照。哪一天你事过境迁了，安静下来，如果你发现耶稣讲的才是对的，你自然就悔改归向神了。对，所以耶稣眼光看很远的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你且去传。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何西阿书6章6节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里哈，我喜爱良善或做连续。何西阿书6章6节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扫罗就是一个负面的典范，他对认识神这件事，跟神有一个认识的关系这些，他不怎么喜爱，他不在乎，他最在乎神有没有祝福我，他最在乎是在老百姓面前有没有抬举我。这个人讲话都是你都看得出来，他真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对，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亚玛利人啊，神讲的亚玛利人，你不可以留下来，去攻打亚玛利人，因为他们长久以来仇恨以色列人，神都纪念，所以这一次亚玛利人要灭掉，牲口任何的活物都不能留。” 扫罗不听话，扫罗跟百姓不听话，不，把那个亚玛力人的王亚甲，哎，不是亚甲，是不是？那是耶利哥，是那件事情，那个是另外的事情。就扫罗后来把那个亚玛力王留下来了，他库西这个人。啊，然后呢，把这些好的壮的马匹牲口留下来，牛羊，哎，干嘛？为什么留下？因为好啊，因为好啊。后来撒母耳问起来了，你们在干嘛？为什么还听到牛叫声吗？羊叫声，不应该要除灭的吗？哎呦，这个时候扫罗赶快转个话题说，哎呀，那是因为啊，百姓啊想要把这些留下来的捡孩子，就不是我，其实他有份的，啊，那他说不是我，啊，老百姓，然后呢，留下好献给耶和华献祭，所以撒母耳当场就交了，难道神比较喜欢公牛的？豉油吗？要献祭吗？还是喜爱你？对，听从神的命令，喜爱你，认识神。对，何西阿书这里面的典故啊，我相信啊，就是以前撒母耳的教导啊，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因为教导都是上帝自己啊。上帝教导何西阿，上帝教导撒母耳，扫罗就是那个负面的典范，他不在乎神怎么想事情的，他只在乎神的祝福。对，他不怎么喜爱认识神，可是翻祭呢，他很重视，因为是做给人看。啊，所以这点就完全的就把负面典范给讲出来了哈。不是的，神喜爱你认识神，胜于翻祭。对于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来说，耶稣指出他们的盲点了。对，你们是靠这些啊，这个体制内的工作啊得饭吃的，所以你重视这些事情，因为那是你的饭碗。可是你只重视你的饭碗，你就变自肥了。你不在乎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要老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的。你要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把为人民服务把拿出来当招牌当借口。对，我喜爱连续，我喜爱祭祀。所以回过头来，主耶稣他的那个。跟睡人睡地一起吃喝，那是应该要的，基督徒应该要的，应该要的，因为你跟着耶稣走嘛。耶稣对这一些社会上的渣滓，耶稣是顾惜的，只要他愿意回转归向神，耶稣是完全接纳的，没有带着任何条件，不会因为他是税吏，神就拒绝他，不会他因为以前当过罪女人神就拒绝他，不会，因为神连续他们，耶稣连续这样的人，耶稣连续罪人，而不跟你讲，这不是跟你讲，对，哦，耶稣都接纳我了。所以耶稣接纳我这个行业，不是耶稣不是接纳你的行业，耶稣就要接纳你的人。那个行业能够不做还得不做的，你要悔改，真正的悔改归向神的，对，跟随主，你跟随主的话，主公义你吃屎啊！所以你真的跟随主有那个信心的话。你离开那个行业，离开那些行为是应该的。你不能说哦，反正耶稣都接纳我们了，所以我继续干我的特种行业。对，这不应该的哈。 不应该的。哦，耶稣接纳我了，反正我这些同性恋的，我就继续同性恋，反正耶稣接纳我了。错，离开恶道。哦，离开恶道。不是说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反正耶稣也接纳我，耶稣接纳我，你连耶稣都接纳我，你对我质疑有什么介？耶稣接纳我，你对我性向有什么有什么话啊？还比凶的。耶稣是要接纳你的人呐、啊，可是你那些行为啊，耶稣还是不接纳的。换句话来说，你真的悔改归向神的，你不会停留在原来的那种职业里面，你不会，对，你也不应该，对。不过耶稣重点不是要论断你的罪，耶稣知道你一时半会离开不了，你要靠那个当生祭，耶稣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耶稣不会死板板的就定你罪啊，因为你离不开那个行业，就定你的罪，你以后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就拒绝你了。不会，耶稣不会拒绝你，耶稣始终留了一个空间，希望你悔改归向神。对，好，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计时。好的，我们把呼召马太给看完了哈。有疑问吗？听得明白吗？来，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明白吗？
不是，明
有，
白，
谢谢。
听懂了，谢谢牧师。
啊，不会。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来，14节读到1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挨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于姐妹。啊，进食，这边的进食跟约拿书里面提到的啊，那个尼尼微大城的人啊，40天之内你们必倾覆啊。他没听到这个信息，约拿信神通过约拿讲什么事，让他们悔改过这样的啊，就约拿在尼尼微城里面，哎。第一天呐、啊，跑完了，他们全程宣告悔改，要走3天的路程啊。第一天刚走完，全程都宣告悔改归向神，禁食啊，对啊，牲畜都不吃不喝啊，不让牲口喝水啊，不让牲口吃饭啊，宣告禁食啊，马上悔改。这禁食不一样，呵呵，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哈、哦，对。好，那我们看细节了。14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们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约翰的门徒来问的进食的问题啊，跟法利赛人常常有这个进食，他们是一个宗教规矩了啊。一个礼拜进食2次，一整年有一个月要宣告进食，它变成一种宗教仪式了，是仪式化的东西。那为什么要有这些仪式化的东西？是他们的宗教体系里面，那也是说来话长啊，哦。经过500年的运作，从他们500年法利赛人的最开始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以斯拉他们。 被掳之民，那他们为什么被掳的？他们汲取教训，因为他们的老祖宗们拜偶像，神屡次差派先知来劝告他们，他们不止不听，到后来还把一些先知给杀了，所以他们大大的得罪神，就是不断的拜偶像，然后就整个社会的败坏。然后连君王都走偏了道路，带领老百姓走偏道路这样子，所以神差派先知警告了一两百年之后，就是不管用，不对，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神最后就让亚述让巴比伦入侵，把他们给灭了。然后有一些渔民被抓到巴比伦去，那些渔民呢，经过10多年、几十年。就是以斯拉他们兴起，对，以斯拉在被掳之地被神兴起，他们要走敬虔的生活，他们学会了这些这个属灵的教训了，不敢再拜偶像了，甚至不止不敢拜偶像，要回去那一个摩西律法里面去好好遵循神的律法，他们立志如此。所以呢，逐渐的就形成一个犹太人当中一个很特殊的教派，法利赛人的由来是这样来的，对，哦，所以他们因为在被掳之地，他们汲取教训，所以因为是离弃神了，拜偶像了，所以他们从这样的境地回转回来，向神表明他们要转向神，他们要归向神。所以他们开始有这些进食祷告，看到自己的罪了。一开始是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像尼尼微大城的人这样宣告进食、悔罪，要归向神。原来的源头是利益非常好的那个进食祷告，它是有一个源头，那个源头是非常合理的、合神心意的，悔改归向神。可是经过500年的运作之后，这种悔改归向神的心智没了，取而代之是一样的形式，有这些就是禁食祷告的形式，到后来连祷告都没有，只有禁食，就守一个宗教仪式，这种禁食，要表明自己洁净，自己说这样洁净的礼啊，吃饭前要洗手啊，要一个宗教仪式表明自己洁净。他们对于所谓的禁食也变成这种空有宗教仪式，已经里面那个悔改归向神的内涵不见他们认为就好像献祭祭祀一样，禁食也是其中一个环节，向神表明自己有多敬虔。可是不是真正在罪上面悔改了，不再是了。所以才会一步步发展出有固定时间的进食，像献祭一样，那早祭晚祭啊，对啊对啊，固定时间。那进食也有固定时间了，就是只是用来做宗教敬虔啊，那所谓的那个动作而已。可是那个精髓。里面进食是因为悔罪，是因为要归向神的那个精髓不见了。那可是这种形式化的进食，又是充满了犹太人会的。哦，你是童工，你是教会领袖，对啊，你就应该守这些进食的啊这个规矩，固定时间到了要进食。一年里面那一个月要进食，可是归向神的那一块呢，为自己的那个恶道而悔罪的那一些呢，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它就变成空壳了。对，那个宗教性的进食就变成空壳了，实质的那个悔改归向神的那意义不见了，定义要寻求神的那个心智不见了，就只剩下宗教形式而已。所以门徒来问了，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了，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 这个常常进食，就是因为他就好像年度计划，每个礼拜都有2天要进食，是每周的行事计划。他在计划里面行之有年啊，我们要常常进。哎，可是你的门徒啊，大家进食的时候怎么不进食呢？这是为什么呢？对，所以耶稣就回答了：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人岂有哀痛的呢？但日子要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哎，为什么主耶稣用这段话来解释进食呢？来，首先呢，他提到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什么是陪伴之人？就是伴郎啊，他们犹太风俗的那一种嫁娶啊，哎，跟中国也很像，对，有一些嫁娶习俗是很像，伴郎跟伴娘，对。那耶稣他用这种比喻啊，结婚的过程当中，婚宴里面一个过程，就是新郎跟伴郎中间的关系啊。那耶稣为什么不讲新娘，是讲伴郎呢？其实是留一个伏笔在这里哈，因为主耶稣讲新郎跟新娘的比新郎跟新妇的比喻，指的是他自己跟教会他自己跟教会，所以那个新妇是教会的整体，而不是基督个人呢。那基督个人怎么看呢？其实他就是个陪伴的人，跟从耶稣的人是陪伴的人，是伴郎。女生的话，你就讲伴娘，对啊，你不是新娘啊，你不是那个新妇。新郎是耶稣，新妇是教会，你是陪伴的人。那对耶稣那个时候来说，教会还没有开始，可是呢，已经有一个雏形预备。也就是他的门徒们，新郎比喻耶稣自己，陪伴的人就是指的门徒啊。新郎和门徒同在的时候，那你是婚礼正在进行，你干嘛哀痛呢？所以没有理由伴郎要哀痛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来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进食的事情，里面是主要进食，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眼中，不是只是固定要做的宗教规矩，不是，而是一个悔罪啊，悔罪的那种心路历程对，忧伤痛悔的灵，主是不轻看的，指的是你为罪而忧伤痛悔啊，真正的进食的意义。头一个就是认罪悔改，在罪上面忧伤痛悔，以至于不想吃饭，以至于用没有心思来吃饭，表达自己在罪上面完全的悔改，在罪上面，对，完全的悔罪，那是真正的进食的头一个角度来看最立即的角度来就是悔罪啊。就现在呢？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还在一起啊，所以耶稣的门徒没有理由哀痛啊，为什么要进食？都有耶稣的同在，都有主自己同在，中间没有罪的拦阻啊，干嘛需要有悔罪？可是有一天，新郎要离开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了，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而为什么呢？不是自己有罪哈，不是哈。离开什么？这世上有罪。耶稣离开了，门徒接续耶稣的工作，要传福音呐，是为了别人能够悔罪而有的代祷啊。当然了， 在世为人，你难免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还是有会陷在罪里面的可能。那如果有，还是要在罪上面有一个悔罪这样的禁食。可是更多的，耶稣讲这一段话，到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指的是让别人悔罪的禁食，也就是传福音，要松土啊，要做福音的浴工啊，使人能够听进主耶稣使人罪得赦免的信息啊，要祷告的。所以为了那个要禁食啊，所以耶稣心目中的禁食不再只是那种宗教形式而已，条条框框固定了，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以色列民，我们要时间到了，我们就宣告禁食来表明我是以色列民，不是啊，那变成一个只是一个标签而已，用这种宗教仪式来代表这种以色列人神的儿女的标签。那是不对的，已经失去了禁食的真正的用意。原来当初以斯兰的时代，他们禁食悔罪是有合神心意的用意了。可是到了耶稣这个时代，那个禁食完全走掉了，变成是一种表达自己好像比较宗教敬虔的那种工具而已。像扫罗，那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现在来跟你讲了，对，为什么他不教他就不让门徒这个时候进食？因为新郎还在，耶稣还跟这群门徒同在的关系里头，那门徒没有必要所谓的悔罪来进食。可是呢，当耶稣离开了以后，门徒要继续主耶稣的工作了，要传道，要使人灵魂得救，使人罪得赦免。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好好的为福音的听众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悔罪。所以，当福音的信息临到的时候，那救恩就能够清楚的被听见，救恩就能够清楚的被传递，信的人也能够信到清楚的救恩上面。所以，需要禁止祷告。好，所以是两种不一样的禁食。那意味着，宗教的制度不一样了。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再讲16、17两节，另外一个比喻，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这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的反带坏那衣服，破的就更大。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若是这样，新皮带就裂开了，就洒漏出来。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那这两个比喻，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那个是当时候的人能够熟知的，因为现代人衣服太便宜了尤其是廉价的衣服，你本身就买廉价衣服，很便宜，所以衣服穿破了，你不会疼惜啊，当抹布嘛。有些连抹布就算了，因为抹布还有专用的布啊。对呀，衣服破了剪下来当抹布，哎呦还觉得脏了，所以破衣服旧衣服也就丢了。现代人是这样，耶稣那个时代物资没有那么丰富啊，衣服取得还蛮难的。所以衣服破了很宝贝，要补的所以他们人生经历里面就跟你讲了，你旧的衣服破了需要补，对，你不会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为什么？因为新布它的纤维还是非常强韧的，新的嘛。旧衣服的话，它衣服的纤维呢旧了，磨损了，弱了。所以新布跟旧衣服缝在一块的话，稍微一拉扯，缝的地方附近，那个旧布就容易裂开来，还不是缝的地方裂，是旁边裂，缝的地方的旁边，因为你缝的时候线还是新的，带强韧的那个力道强度也够，不会断。拉扯不会断，可是旁边的旧布就不一样了，它容易断。你一拉扯了以后，破掉的地方不是原来的地方， 破的地方是新的，是在旁边一点啊，所以没有人会这样补衣服的。那你要补的话，补衣服颜色啊、强度啊，那就用旧衣服的旧布来补这个旧衣服，对，这样合适。那另外一个比喻呢，新酒跟皮带的关系。旧皮带，因为酒装在皮带里面，因为酒会发酵，会继续发酵的，发酵产生气体二氧化碳，就酒精生成过程产生二氧化碳。新酒代表它没有完全发酵完毕，它会继续发酵，那二氧化碳里面会越来越多，会把那个皮带撑得很撑很撑。那如果这个皮带呢是旧的，它里面的纤维啊缝线的那个强度啊都弱化了嘛，因为旧了。那新酒一装进去，哎，假以时日，如果它又发酵，继续发酵，皮带撑起来胀起来，那很容易就把那个旧皮带里面那些缝起来的地方那些纤维那些线给撑破，就漏了吗？就不再紧了吗？所以新酒呢，不能够装在旧皮带，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你新做的那个皮跟皮缝起来那些线呢，强度还是很强的，所以能够经得起新酒它机器里面继续发酵，气体冲起来了以后，即使冲得鼓鼓，它不至于破。那大家都知道了哈，新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面，新酒要放在新皮带，不能放在旧皮带。那到底要比喻什么？所以布跟皮带指的是制度。那这个制度指什么呢？主耶稣讲的制就是旧的会堂的制度，就是以文士、法利赛人以祭司长为首的这一套宗教体系的那个制度，皮带，新酒、旧酒指的是什么？教导。对，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就是旧的教导，装在旧有的体制底下，旧酒装在旧皮带，还 OK，不会漏。可是主耶稣所成全的那个律法，完整的律法就是那个新酒了。他如果装在这个旧的宗教的体系里头、制度里头，那就憋不住了，撑不住，所以需要新皮带来装这些新的教导、新酒。那新皮带指的是什么？就是后来的教会，后来的教会体系。所以教会的体系承载耶稣所成全的律法，新的教导，那就不至于破。那为什么延续到那个教导？主要是禁食，牵涉到禁食，那就是属灵的教导上面。所以这些主耶稣所成全的律法，包括了，不再守安息日，就是对教会来说不再守安息，而是过主日生活。心态也不是守，心态是庆贺主的死里复活。庆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大过于我们的罪孽过犯，所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守律法，不是，而是靠纪念主的赦罪之恩，纪念他的恩典，我们来庆贺主，我们来到主里面，享受跟他的个人关系，享受跟他的生活。新酒装在新皮带，好的，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先结束祷告吧。结束祷告以后，大家有疑问的来提疑问啊。来，我们能够请王志荣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方便吗？王志荣姐妹，方便吗？看来不方便。好，那来请张先荣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张先荣姐妹，方便吗？谢
哎
谢。
呀，感谢主， 谁说的？我祷告吧。
是的，谢谢。
哎呦，我的天！哎呀，感谢神！亲爱的父神呐，我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吧。主啊，还是在你面前，哎呀，也没有用心听你的话。主啊，你借着主啊你的出口，牧师讲的，就是说讲的今天马太福音。主啊，在你面前就是讲的，主啊，在你面前。哎呀，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耶稣，你们为什么和主啊罪人和非得在一块吃饭呢？因为主，你说你来的这个世上找的就是罪人，不是义人。因为主耶稣啊，主感谢赞美你，让你每一个你上来都听明白你的话语，做工的是你。你祝福吧，你祝福就完成的课程，一的祝福和恩待保守。”主啊，按你每一个你的需要，主啊，加添给孩子我们。主啊，你也知道孩子的可怜。主啊，你用你的话来浇灌孩子。主啊，祝福吧，你祝福，你看咋好，你的工作就来做吧。还是谢谢你，加给你牧师信心，身心都得力，帮助他，给他智慧和能力。主啊，在你面前，其实聪明智慧都加在他里边。你看咋好，就他带领。还是谢谢你，孩子在你面前无知，也不会祷告，这样到教徒实在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父祈求，阿门。
他们
感谢神，
好，
谢谢。
谢谢。好，有什么疑问分享吗？
牧师，